弟兄姊妹，大家好，很开心呢，又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到神的殿堂来敬拜我们的神。前面的一到两年的时间呢，我们都因着疫情的缘故，不能够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很感谢神，现在我们都可以回到实体教会里面，当然我们也有这个网络的敬拜。新冠的疫情呢，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冲击。以至于直到今天呢，我们的世界啊，甚至我们的教会里面呢，都有带来各种各样的重大的影响啊。包括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的争论啊，比如说教会里面会有一些的争论，说要不要戴口罩，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可以回到教会里面实体敬拜啊。教会的弟兄姊妹呢，甚至也有争论说我们需不需要打疫苗？打疫苗呢？会不会就是启示录十三章里面所说的受的印记啊？我们前面一直在讲启示录，所以呢，大家也记得在启示录的十三章呢说过这样的话啊，说呢到末世的时候有这个受啊，他呢要使世上的人呢受这个印记，如果不受印记呢，不让你做买卖。好像今天呢，你不打疫苗，没有疫苗的护照呢，你可能不能够坐飞机，可能呢不能去餐馆吃饭所以呢启示录里面这些的话语跟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非常的息息相关。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来学习启示录的第十七章、十八章包括第十九章的前面一段。刚才弟兄呢只是读了一小段，那我今天呢要集中的讲整个的十七章、十八章还有十九章的第一小段，关于这个大巴比伦的启示，巴比伦的结局。启示录这部书卷呢，我们大家读的时候，很显然呢很独特的一部书卷，在圣经里面呢作为最后的一个书卷里面呢充满了各种的意象，充满了各种的象征符号，奇异的事情我们都很难去理解的确是这样的，不仅仅是对于普通的会众弟兄姊妹，甚至是对那些释经的学者对那些神学的家来说呢，启示录都是一个很难理解的这样一部书卷。因为启示录它的性质呢是一种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或者是预言呢这种属灵的好像我们表面上看不见的一些事情。那启示录的解释呢，有不同的人呢会有不同的视角。至少在神学里面呢我们如果稍微读过神学，对教会的圣经有所了解的，都会知道有所谓的前千禧年呢、后千禧年、无千禧年呢各种的议论。其实呢启示录的理解呢也是这样的，因为呢好多的时候人们可能是从为一个过去的视角来看启示录，有的时候呢人是从一个未来的视角看启示录，有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当下的视角看启示录。所以启示录里面的内容啊，所理解出来的、所启示出来的好像呢不同的人不一样。但是我们至少在学习启示录的时候呢，神的道给我们，我们还是可以读的，还是可以理解的。重要的呢是我们要有一个谦虚受教的心，重要的呢是启示录里面即使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呢我们应该呢有存着一个谦虚受教的心去理解，而不要简单的呢完全的灵异化，或者简单的完全的按照字面的去理解，说你看这个就是受的印记，你打疫苗就是受的印记我们怎么证明这个事情呢？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我们需要一个成全完备的心去理解启示录。启示录呢二十二章的内容并不短，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内容，但实际上呢前面两三章呢是在一个开场白，说呢这个启示要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并且借着这七个教会呢传给世上所有的教会，甚至所有有耳当听的呢有耳的就可以听所以呢在启示录最后呢我们也看到世界的一个结局有所谓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降临。但在中间的主体的部分呢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出一个主线来至少呢有几个关键的点，比如说呢有前面所说的七个印、七封印大家前面呢我们学习七印呢是在封一个书卷，这个书卷呢所指的到底是什么呢？可以指的是历史的奥秘，可以指是神的奥秘，可以指的是历史的终结人生的意义世界的意义。但是这七封的印呢基本上是一封一封的打开为了来启示， 把神的奥秘启示给世人。那最后在第七印打开的时候呢，有七只号号角交给七位的天使来吹响。那这七个号呢，一个一个的吹响，有七位的天使来吹这七只的号。那号角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宣告的意思，有一个宣告的意思。在古代的文化背景里面，当这个君王来的时候，或者我们今天要做一些 announcement 的时候，有一个号角吹响。圣经里面也是这样说，七只号呢在宣告什么呢？宣告一个时辰的到来，宣告一个历史终结的这个时候的到来。那在第七只号角吹响的时候呢，我们又看到有天使拿着七个碗。这七个碗呢其实也不难理解，很简单，就是神的愤怒一碗一个碗呢泼或者倾倒出来，倾倒在地上，倾倒在天上，倾倒这个世界上，是神的愤怒，神的审判，神的刑罚。当七只号角吹响的时候，世界的末了来临的时候，有神的审判，神的判断，神要刑罚那些悖逆的、不义的，要赏赐那些信靠神的所以呢，它的主体呢，我们可以抓住七印七号和七碗。那今天我们来到第十七章的时候呢，就发现这里面说，当第七个碗，第七位天使把这个碗倒在空中的时候，那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当中呢，有一位来到这个使徒约翰，这个启示录的作者的面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那下面这一段十七章的第一段呢，虽然我们刚才没有读我可以简单给大家读一下，就在描述我们今天十七章十八章所要看的这个大淫妇大巴比伦，他的这个结局，他的刑罚，他的审判。那首先呢，我们读过所谓的大巴比伦这个大淫妇我们很多的时候比如说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在我们受逼迫的教会当中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想到说这个三字的教会它是不是淫妇，或者有的时候说罗马的天主教是淫妇有不同的称呼。那我们看它是怎么样来描述的。在第十七章呢，一开始呢，对这个淫妇大巴比伦有一个描述。这个使徒约翰呢，在异象当中呢，被圣灵感动，说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借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首先看她的穿着呢，她的穿着呢是穿着紫色朱红色的衣服，紫色朱红色呢是华丽的，在古代的背景里面是华丽的奢华的衣服。然后呢，用什么来装饰呢？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的，好像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很华丽的这种装饰无论是穿的戴的都是非常贵重的。然后呢，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拿着金杯，金子做的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这个很可怕很骇人的一张场景。那么还有他的名号，在这个女人的额上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这个奥秘在这个女人呢，她的名号叫做大巴比伦。这个大巴比伦是谁呢？她是一切淫妇的母，也是一切可憎的之物的母所以呢，这是一幅图画，一幅意象。先知这个使徒约翰在意象中启示给我们的，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女人骑在一个朱红色的兽的身上，她穿着华丽，装饰华美，手里拿着金杯，极其的污秽，然后头上写着说大巴比伦是世上淫妇一切可憎污秽之物的母。那进一步呢，也说到这个巴比伦，大巴比伦，或者说这个淫妇这个角色她的一些的作为。比如说呢，前面说到她骑在一个朱红色的兽上，还有第一节说呢，她是坐在众水之上的，坐在众水之上的，并且骑在一个朱红色的兽身上。还有第六节说呢，我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这个淫妇呢， 他坐在众水之上，他骑在一个兽的身上，并且呢，他喝醉了那些圣徒的血，那些义人的血。那他是残害圣徒的，他是逼迫圣徒的。那十七章呢，继续的来描述啊这个女人，并且呢也描述这个兽，特别是在十七章的最后一段，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的那淫妇做的重水。”他在解释，啊，天使呢解释给使徒约翰说，那个重水呀，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啊，这个象征性的意义很强的，他坐在重水之上，这个重水指的是多国、多民、多国啊、多人、多方。然后呢，也说到啊，这个兽啊，要恨这个女人，使她冷落赤身，又要吃她的肉，用火将她烧尽，因为神呢定义要这样做。那最后呢，在十七章的最后一节十八节呢，进一步的来总结说，啊，在异象中所看到的这个女人啊，这个被称为是大巴比伦的这个大淫妇，她的本质是什么呢？说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辖管地上众王的大臣。你所看见的这个女人，在异象当中，就是辖管地上众王的大臣。那我们今天来理解这个启示录啊，来理解这个女人，来理解这个大巴比伦啊，应该怎么理解呢？啊，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说有很严肃的这种释经家啊，啊，我们如果查考圣经呢，查考一些的属灵的资料呢，释经书呢，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人呢，啊，很严谨的学者认为这个大巴比伦所指的是当时的啊，当时那个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的大城。因为呢，这里面所描述的很多内容呢，跟这个罗马的大城很相像。比如说最后一节说，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有哪一个城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呢？在罗马帝国的时代，这个罗马大城就是这样的。当时的罗马帝国呢，是兴盛至极的啊，到一定的高度，它跨三个大洲的啊，是最伟大的帝国。那这个罗马城呢，是管辖当时的整个罗马帝国里面的所有地区的所有百姓的所有人民的啊，所有君王的啊，这一个大城。那有一些很严谨的释经家呢，他是这样理解的，但是很显然这样的理解还是有限的。因为呢，我们往后读的时候，理解的时候，发现这个所说所想的好像不仅仅指这样一个局限的一个罗马大城。当然那个大城里面的确是杀戮了很多的基督徒，残害了许多的信主的为主做见证的那些使徒那些先知。但是呢，好像啊，他所说的这个大巴比伦这个女人呢，好像不能简单的局限在这样一个罗马的城。比如说今天这个罗马城已经不在了，罗马帝国也没有了，那今天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妇人，有没有这样一个名称为大巴比伦的在这个世界上呢？从属灵的意义角度讲，它对于我们有没有关系呢？如果这仅仅是一个罗马帝国的都城的话，好像今天就没有什么关系了，跟我们来讲，因为早已经成为历史了，罗马帝国早已经灭亡了。那也有的释经家呢会说啊，这个大巴比伦这个淫妇所指的呢是这个叛教的教会，特别是后来的这个罗马天主教。如果大家啊学一点教会的历史的时候，就会知道罗马天主教呢一开始的二三百年呢是受逼迫的。那到公元313年的时候，罗马帝国整个皇帝呢都信主，整个罗马帝国呢都成了基督教的国家。那罗马帝国最后呢，他的这个罗马的教廷啊达到了在公元800年的时候达到一种高度，他可以给众王加冕。那所有的国家的国王啊君王如果要做王呢，必须受到罗马的啊这个教皇的认证加冕。所以我们也知道，在特别是在宗教改革之前的一段时间，这个罗马的教廷已经腐败了，已经成为魔鬼撒旦的一个工具了，已经呢在败坏了，已经做着各种各样污秽的事。那所以呢，有人把这个罗马天主教啊称作是大淫妇呢，其实也不为过。但我们如果再仔细的看启示录的十七章十八章这里面所讲的， 好像仍然是感觉有局限的。这里面所描述的，比如说呢，他这里面描述后面第十八章啊，我们没有读到的哈，说啊，地上的客商为他哀哭啊，悲伤；地上的君王为他啊哀伤啊哭泣。很多很多的地方，这里面我们所能够看到、所能理解的，好像已经不完全、不仅仅是一个局部的一个事情，它有一定的这种广泛性。其实呢，我们从圣经的整体来看，所谓的巴比伦大城啊，所谓的这个淫妇所指的到底是什么呢？啊，其实在十九章、二十章、二十一章往后呢，有一个对比。这里面看到的是大巴比伦被称为淫妇，那后面有一个跟他相对比的是什么？是新圣城耶路撒冷，是羔羊的心腹，是圣洁的，不是淫妇，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这个对比当中呢，我们要在这样整个的背景来里面呢，来理解这个大巴比伦城。十八章开始呢，就开始呢，来宣判，来预言啊，说这个大巴比伦要怎么样。首先呢，到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啊，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个巴比伦大城啊，它倾倒了，倾倒了。我们今天有这个房子，有这个建筑或者有城池，倾倒的时候呢，这个房子本来是人居住的地方，那倾倒了就塌陷下来。倾覆不能被人所居住了。以前的时候呢，这个城呢是有城墙的，现在的时候呢，我们城呢里面有高楼大厦的。倾倒所指的呢是这个高楼大厦也好，这个城墙也好啊，都倒掉了，不能够再做人的住处了。那做什么的住处呢？这里说做鬼魔的住处，做那些邪灵的住处，做那些可憎之雀鸟的巢穴他不能够再做活人的居所了，只能做死人的或者是邪灵的污秽之物的这样的一个居所后面呢也说为什么呢？因为呢第三节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他为什么会倾倒？倾倒以后为什么被这些污秽的东西充满呢？因为呢，这个巴比伦大城这个大淫妇啊，使世上的万民，使上的万国都被他的这种邪淫，被他的这种污秽，被他的这种淫乱所充斥，所倾倒了。好像今天我们环顾四周，看这样的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一个世界，我们世上的万人是被什么所迷醉的？是被什么所痴迷的？世上的万人是被什么所驱动的？好像是说喝了这淫妇的酒，被这淫妇所引诱被他的邪术所迷惑。这个大巴比伦城啊，它使世人所迷醉，但是呢，它的报应来到了。圣经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往下到第六章说，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这一个巴比伦大城里面有圣徒的血，他曾经逼迫那些义人，逼迫那些基督徒，逼迫那些信从神的人，那现在他的刑罚来到了，神要加倍的来刑罚这样一个大城，因为他罪恶滔天，因为他不义邪淫。今天我们看到世上的万国，世上的城市，世上的百姓，有没有这些的淫乱？有没有这些的罪恶？有没有这些的不义？有没有这些的杀戮？这个大巴比伦城到底所指的是什么？天使告诉使徒约翰说，他自己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我有财富，我有地位我有能力，我不会悲哀的，我有丈夫。可是一天之内，他的灾殃就一起来到了，死亡、悲哀、饥荒、烈火来焚烧这个大巴比伦，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这是第一段，在十八章里面第一段说
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当这个大城倾倒的时候，神的话告诉，在第四节说，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呢，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我的民呢，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这个话绝对不仅仅是给第一世纪的那些基督徒说的，也是给我们今天在座的，做或者说世界上所有的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说的。我的民呢，你们要从那里个城里面出来，因为我们今天好像就生活在大巴比伦城里面，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纸醉金迷的、物欲横流的、崇尚享乐的一个世俗的世界里面。这个大巴比伦所指的就是这个世俗的世界，是指的是一个拜偶像的、淫乱的、不信从神的、逼迫圣徒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天使借着这个话语告诉我们说，我的民呢，属我的那些百姓啊，你们要出来，从这个巴比伦大城里面出来，因为你不出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你会遭殃的，你会被他所玷污的，你会在他灭亡的时候你也跟着一起灭亡的。好像罗德在神的使者召他出索多玛的时候，我们记得罗德他是出了城，可是他出城的时候他妻子的心还在城里，罗德妻子的心还在城里没有出来。好像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了主，我们已经从黑暗里面出来进到光明当中，可是我们的心呢，是不是还贪爱世上的那个高位？我们的心是不是还贪恋世上的那些荣华、那些美物、那些荣耀？天使说，我的百姓啊，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做圣徒也要出来，不是仅仅身体上出来，我们心灵要出来，免得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变成了那个石柱，变成了那个岩柱，虽然出来了却没有进到永恒的生命里面。这是我们的警戒。在第十八章第二段九节往下继续说，地上的君王苏拉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大巴比伦城啊，坚固的城啊，哀哉哀哉。他不仅仅是倾倒了，而且也是悲催了，太悲哀了，悲哀啊。他曾经是荣华的、富贵的，像这里面所说，地上的客商也为他哀哭。好像今天我们到多伦多，到那个最繁华的那个街上去，到那个琳琅满目的最奢侈品的地方卖的地方，看到那些这里面所说的正是那样的，说这巴比伦大城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美物，可是当这个海啸来的时候，当这个地震来的时候，当这个新冠来的时候，当这个灭绝来的时候，当核武器战争爆发的时候，这一切都哪里去了呢？他说那些的金啊、银啊、珠宝啊，那些 LV 啊、那些 Gucci 啊、那些细麻布、紫色布、衣料都哪里去了呢？我们以前花几万块钱买的衣服都哪里去了呢？那些美好的肉桂、豆蔻、香料、乳香、麦子、牛羊、车马，那些最奢侈的豪车、百万的豪宅都哪里去了呢？哀哉哀哉大巴比伦城啊，将来有一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这个世俗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前面有七印，有七个号角吹响，时候到了，然后有七个碗要倾倒，然后有这个大巴比伦城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世俗的世界，有一个终了，这个世俗的世界不会就这样一直的延续下去的，因为神记起了在这个世俗世界里面这些的污秽、这些的不义、 神要兴起来刑罚这世上的恶人，来刑罚这大巴比伦城。无论是君王，那曾经与这个大巴比伦城行淫的，还是那些客商因为这个大巴比伦的奢华就发了财的，还有那些在海里面行船的，他们看到世上的万国万城只有大巴比伦城是这样的美好，好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纽约、东京、上海、伦敦这些的大城是何等的繁华呀，有何城可比这大巴比伦城啊。可是他们怎么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怎么一时之间就倾覆了？那么美好，那么悦人眼目的，那么贵重的，那么被人的心所爱慕的，一时之间就化为灰烬了。这是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今天的人说的。也许今天还没有到世界末了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世界末了的时候要发生的是什么呢？当七只号角吹响的时候，当七个愤怒的碗倾倒了以后，这个世界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所爱慕的那一切的荣誉、地位、美好，那些粉丝最后到哪里去了呢？哀哉呀，大巴比伦城，巴比伦城倾倒了，倾倒了。到第三段21节往下，我们又看到又有一位天使是大有能力的，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巴比伦大城无论所指的是罗马，古代的罗马大城绝不比今天的任何大城啊衰弱的。那个罗马大城曾经是万城之城之上的，那个罗马呀也是建筑在七座山之上的，是了不起的，是永恒的都城。今天的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位天使好像给我们一个图画，说要把这个大城像一个磨石一样扔到，并且是猛烈的扔到海里面。那它会不会再飘起来呢？它会不会再展现呢？他说再也不能看见了。圣经里面说这大城当中弹琴的、作乐的、吹箫的、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间怎么样？绝不能再听见了。娱乐至死的时代呀，你们所娱乐的那一切再也不能听见了。各样的手艺人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了。各样的手艺人、能人、巧匠再也不能听见了。推磨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了。灯光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见。所有的那一切都绝不能再见，就是说不会再有了。不要想今天呢也许是暂时的一个新冠，我们 close down 以后呢还可以重开。到世界末了的时候，世人所爱慕的那个大城，所享乐的那个大城再也不会有了。这是巴比伦大城的结局，这是这个世界上的世俗的那个美好的那个迷惑世人的这个大城的结局再也不会有了。到第19章呢，我们就看到天使说，好像群众的声音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权柄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远。当这个巴比伦大城灭亡的时候，谁被高举呢？乃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赞美主的意思，高举主的是意思。我们所爱慕的一切，我们所贵重的一切，我们所宝贵的那一切都投在了深海， 那什么是最宝贵的呢？什么是最贵重的呢？什么是值得我们用生命去寻求的呢？乃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今天教会的问题，基督徒的问题，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不是逼迫，不要以为政府今天管你这个管你那个是为了逼迫教会，远远不是的。真正的逼迫比这个残酷的多。今天的教会总是担心讲台上会不会讲错呀，是不是偏左了，是不是偏右了，没有问题，今天的神学院到处都是，有很多的神学家可以来纠正。今天的教会，我们个人所面对的是世俗化，是这个巴比伦大城的诱惑，因为我们也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城里面，我们也需要住一个豪宅，百万已经不算是豪宅了，是不是？我们也需要啊那些珍馐美味，我们也需要去度假，也需要去享受。是的，神并不是说没有让我们享受，没有让我们穿一些贵重的衣服。神说，你们不要爱世界，爱世界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要爱神，神会把他一切的美物，他一切的恩典，他一切的祝福赐给你们。但是你们不要贪爱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像世上的人一样，这个大淫妇所引诱我们的一样，我们往往看到世上多好啊，人家那个方式多好啊，人家那个方法多好啊，我们被世界所引诱，被这个大巴比伦所引诱，就偏离了正路。好像当初亚当夏娃的伊甸园里面，他们所住的难道不比我们今天的好吗？他们所吃的难道不比我们今天最豪华的最贵重的五星级宾馆里面的食物更好吗？可是他们呢，偏偏去贪恋那个不该贪恋的果子，那个果子是耀人眼目的，是使人有智慧的。好像今天世上的魔鬼撒旦，或者是这世界上大城引诱我们时候所说的，这个方法好啊，这个果子是耀人眼目的，这些东西可以使你们基督徒聪明的。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站稳脚跟，以基督为中心？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魔鬼撒旦也是同样的，像引诱我们一样引诱我们的主耶稣，说你来拜我，你来拜马门，你来拜金钱，因为世上一切的人都是为了钱活的，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你来拜我，我把世上万国的权柄荣华都给你。我们的主耶稣没有拜这个撒旦，我们的主耶稣没有在这个巴比伦城里面被引诱去行淫，我们的主耶稣走那个十字架的道路，那个十字架的道路是羞辱的，是痛苦的，是伤心的。他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有一切的荣华，有一切的美好，可是他为我们，为我们这些有眼无珠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那些人所羞辱，甚至赤身露体在世人的面前，为的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回转，让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所迷惑，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真正的价值，什么是真正永恒的那个我们能够抓得住的美好，不是世上的那些悦人眼目的东西，不是世上的那些享乐，不是世上的那些虚名，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一个被钉十字架的，被世人所弃绝的，被我们以为可以卖30块钱的，他是最宝贵的，他是最宝贵的。当我们得着他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一切。今天的世人被巴比伦大城迷惑，今天的教会也面临着这样的试探考验，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是在生活在这样的一种世俗的世界里面。不要说我是圣洁的，我就可以远离这一切， 没有那么容易的。他们的诡计是很狡猾的。这个魔鬼撒旦看逼迫打不倒教会，看异端不能够摇撼教会。那最后呢，我们在历史里面所看到的，每一次都是世俗化来临的时候，教会就衰败了。甚至像那个罗马的教会，在前面几百年的时候是很好的一个教会，不要以为罗马天主教一开始的时候就败落了。罗马天主教从第四世纪的时候一开始是蛮好的，当时还不叫教皇，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教会的。可是慢慢的慢慢的跟这个世界融合了，这个世界已经不再逼迫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更应当警醒。在这个时候，世界说我们跟你联手，我们愿意整个的国度都成为基督教的国度。在那个时候，教会就跌倒了，教会就被这个大淫妇引诱跌倒了，教会甚至也成了这样一个淫妇。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学习这样的启示录里面的这样的经文的时候，要警醒。他告诉我们要远离世界，不是说我们的肉身离开这个世界，而是说我们的心，我们要远避世俗，我们要远避世俗。并不是说我们也去住五星级的酒店，我们去开豪车，我们就行淫，不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所爱的，我们心所高举的，我们心所宝贵的，所在意的，第一位的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我的主，还是我的名、我的利、我的荣耀？当我们真的定睛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宝贵他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去顺服他、寻求他、依靠他的时候，我们在座我想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可以做见证，说当我们真正的愿意做一个纯洁的、无瑕的、圣洁的心腹的时候，我们的主要把多么丰盛的慈爱给我们，要把多么丰盛的荣耀给我们，不是这个世界上的荣耀，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荣耀、这个世界上的美物、这个世界上的金银都会成为过去的。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摧悲了，大巴比伦呢，到最后沉沦了。唯有那些从巴比伦城出来的，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那些追求羔羊的，要成为羔羊的心腹。在十九章往下就会说这个心腹的羔羊心腹的婚宴。到那一天，那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将都在主里面穿着洁白无瑕的衣服，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圣洁的、圣洁的百姓。今天我们要记得，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有很多的影响，甚至给我们的生命留下很多的烙印。无论是打疫苗，还是将来可能忘在我的头脑里面放一个芯片，他们可以做各种的方式来控制、来逼迫、来限制。但如果我的心里面有我主耶稣基督的印记，有圣灵的印记，我就不害怕。当我们真正有这样印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属他的，我们真的是圣灵和我们的心可以同作见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无论我们经历怎样的逼迫，无论我们经历怎样的试探，我们也可以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向魔鬼撒旦宣告说，魔鬼撒旦退却吧，魔鬼撒旦你退却吧，你所要给我的万国的荣华，你所要给我的几十亿的粉丝，在我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算得了什么呢？在我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有真正的荣耀，有真正的价值，有真正的意义，并且是永恒的、永远的意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虽然我们生活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我们也是嘴唇不洁的人，但你仍然怜悯我们。实在不是因为我们的公义，
不是因为我们的圣洁，你要拯救我们，完全是因为你的恩典，你拣选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我们感谢你，把你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来到世上的时候，是被人所藐视的，被人所弃绝的。世上的万人都是看到这个繁华的、荣美的大巴比伦城，而忘记了各个他山上的那一个十字架。主，求你今天使你自己的儿女、自己的百姓深深的记得，在各个他的山上，我们的主曾为我们流血牺牲，为的是要让我们得荣耀、得满足、得意义、得价值。主啊，求你把十字架深深的烙在我们的心上，使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主的同在。我们就是最荣耀的人，我们就是最喜乐的人，我们就是最有盼望的人，我们就是可以站在世界之面前向世界宣告我们是属主的人。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做工，求你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使我们能够成为纯洁、忠诚、爱你的一群你自己所喜悦的百姓。